经文，若人违反如是四法，则为违越我所宣说甚深广大无常苦空无我相应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别解脱教。若越如是别解脱教，则于一切正类等持皆成盲明，不能趣入，为诸烦恼恶业潜伏于三乘法，亦为非气，当堕恶趣，受诸重苦。若善男子，若善女人，依我所说别解脱教所制四种根本重罪，清净无犯，我是彼师彼是弟子，随顺我语，善住我法，一切所作皆当成满。此人善住斯罗韵故，名为善住一切善法，或名具足住声闻成，或名具足住独觉成，或名具足住于大成。所以者何？若能护持如是四圣罪四根本法，当知则为建立一切有漏无漏善法圣因。是故护持如是四法，名为一切善法根本。违越咗呢四种法，呢四种法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呢四种法是同涅槃相应的，是同不生不死成就道业相应的。若果呢四法唔犯的话呢，就同四圣剃法相应啦。四圣剃法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就能够使一切众生得到利益，使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别解脱就是解脱束缚，持一条戒就解脱一啲束缚，慢慢就得解脱了。如果250条戒清净不犯，就证得阿罗汉果。这个分别解脱的戒若果犯了，那就则于一切正类等持皆成盲明。等持就是等持一切法，平等持一切法的法义。盲明就是盲的，明就是黑暗，即是说你在修定修法的时候，甚至学教义 你都不能够脆入黑暗一片，盲的就乜都看不到。我们虽然有眼不是盲，但是若果没有灯光、日光、月光，没有这三光的时候，你都看不到的，就等于盲的，所以就不能够脆入，不能够脆入涅槃，就还是被诸烦恼的恶业所缠缚。咁呢就於三乘法亦为非气，唔係法气。通常我哋话烦恼好多，呢个係因为我哋所做嘅事硬係产生烦恼，唔产生功德。功德无依，你所行的是无依的，是生烦恼的，不能够生功德，不能够生善法的，因为恶法将你潜住了，成日在烦恼中，还怎么修呢？信佛之后，不论你念经修定，最好就用这个方法去检查，看看自己的烦恼怎样。你遇到的境界，个心里面是否有不痛快？你信佛之后皈依了三宝，受了三皈五戒，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利益，就因为你在烦恼之中。烦恼就是和恶趣相应的，是同不善业相应的。如果能够守好这四根本戒，佛怎样讲我们就怎样做，那就叫做随顺我语，善住我法，那就叫做依教奉行，咁呢就常住于佛法中。呢、這个法就係你嘅心法。文殊菩萨教我哋善用其心。善用其心就係断烦恼。随时随地将你的心用好，用到善上边去。我们一般很多人啊，是善用其恶的，他以为计仔多啊，主意多啊，好有办法啊，但是他是恶念，在善的方面呢就没有用的。那你修的事业啊，就等怎能够成就呢？若果能够随顺我语，善住我法的话，那他一切所作皆当成满，就能够圆满成就，无欠无缺。 此人善住斯罗韵，斯罗就是律，就是你善住于防非止恶生善法，韵就是韵藏，斯罗里面蕴藏着无量的善法，无量的功德，那就叫做善住一切善法，那你就能够画明具足住声闻成，画明具足住独觉成，画明具足住于大成，咁就住于三乘啦。大家谂下，淫杀盗妄呢四界，自己虽然犯得唔系好严重，但系内心呢制止唔到。见到人哋有啲好嘢，心里面就想得到，想占为己有，咁呢就犯咗盗戒㗎啦。好似花喺地上，若果係有主嘅啊，你去闻一下就已经犯了盗戒，没有主的不算，有主的个花是供佛的，你去闻、啊、你就已经犯了盗戒。即使你去买花，如果你不是买，你不要先闻。如果不是供佛的呢就得，你可以闻，因为你闻了之后那些花是拿来供佛的，你未得到佛的许可就不得的。所以道戒是非常难持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偷东西，我点算是犯盗戒 啊？你话佢犯盗戒，佢唔承认，佢唔知道，佢一日之中都系偷心、偷业、偷法、偷缘好多，所以弘一法师写了一本道戒的戒相。道戒戒相是很难持的，因为举离本处就已经是犯了，你一将它拎起上来再放回下去，咁就已经算犯咗。第一念完咗，成咗事实，你后悔咗。第二念你諗住我係持戒嘅人，唔能够犯喎。咁就已经犯咗。淫杀盗妄都犯咗啦，即使你摆翻去，亦要忏悔。不过呢个罪系轻微嘅。如果呢四根本罪唔犯，就是建立一切有漏无漏的善法圣因，在 在有漏法中，它是殊胜的因。你想得到人天福报，想得到富贵荣华，就要依这四种法。有漏就指世间法，无漏就是证了佛法的果位。佛法是无漏的，亦是一切善法的圣因。即不管世出世法，它都是最殊胜的。因是能够生起，能够生起一切善法，所以啊，护持呢四法就叫做一切善法的根本。我哋自己可以谂一下，喺日常生活中，喺同人交往中，有冇犯呢四种性罪呢？大家系台北嚟嘅，你可以睇下喺台北能够唔犯呢四种罪嘅人多唔多呢？好多噶，有啲俾人冤枉杀嘅，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嘅，恐怕都好普遍。真正护持四法不犯，成了少数，实在有犯的呢就是多数。所以地藏十轮经啊，同我们日常生活好有关系的，我们应该随时观想。这四种也很容易记，你观照起来也很容易。若果自己不清净的话，没有坚固的信心，那你会生出很多烦恼。大家知道学界是很难学的，弘一老法师他出家之后，他就圈点南山三大部。三大部就是三部论，他不是注解啊，只是圈点而已。因为以前的古文是没有逗点的，他将他圈点都用了好几年时间。以前的古文，即使你有文学底子都不是那么容易懂的。所以我们受了三规五戒，一定要遵守好。五戒即是四根本，能够持好五戒，一切善法的根本都具足了。持到圆满，乃至能够逐渐成佛。经文：如依大地，一切若谷，萎木丛林，皆得生长。 如是依止极善护持四根本戒，一切善法皆得生长，如依大地，一切诸山小轮为山，大轮为山，妙高山王皆得安住。如是依止极善护持四根本戒，诸声闻成及独觉成无上大乘，皆得安住。如依大地，求得一切世间美味。如是依止极善护持四根本戒，求得一切念定总持，安忍圣道，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呢淫道杀妄四根本戒，五戒之中呢，饮酒戒是不算的，饮酒戒算是轻微的。这四根本戒，不论是受三归或者是五戒、八关斋戒乃至沙弥、沙弥尼、色叉摩难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弟子，是共同遵守的。点解叫做根本戒呢？因为根本戒能够生根本智慧，若果犯了，智慧就生不到，福德亦会丧失。破了这四根本戒，所有的一切善法你都不能够安住。佛就比喻说，这个大地才能够生长一切种种的粮食、药物、花卉、树木，都是靠大地而能够生长的。我们知道没有树木，人类是不能够生存的。树木制造氧气，若果的城市树木少，不能够制造足够的氧气去调剂，就不得的。所以没有大地，一切事物都不能够存在。所以用大地来比喻，我们护持四根本戒的目的，就是要生长我们的一切善法。一切善法都是靠护持四根本戒而得到的。若果犯了这四根本戒，国家法律都要制裁。他不犯遮罪，但是他所得的功德、所得的善法就不能够生长，或者生长得非常慢。譬如你想得到禅定， 得三味，得陀罗尼，得六道万行，乃至成佛。若果唔护持呢四根本戒呢，你得唔到嘅，成佛就更加冇希望啦。大地是平等的，它不会去选择的，不论你香的、臭的、干净的、邋遢的，它不分别，平等地任持。佛拿这个来比喻破戒的比丘、即使他破了戒、你都要对他尊敬，不能够破坏，不能够说他的过。经文又如大地于静不静皆等任持，极善护持四根本戒，诸善男子及善女人亦复如是，于其法器及非法器，其心平等，不讥不弄，不自贡高，不惜苛举，能为一切善法生处。又如大地，一切有情皆共受用而得存活，极善护持四根本戒，诸善男子及善女人亦复如是，于诸如来所说正法生长第一欢喜正信，于诸有情无差别想，以四摄法平等摄受，一切有情皆共依止，受用法乐而自存活。这一段是讲出家人对出家人的，对那些破戒比丘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僧团就要好像大地一样，不论他正不正都要平等对待他，不过对他自己来讲呢，护持清净戒的容易脱离烦恼，容易离开苦难，容易得成圣道。你过去破了四根本戒，虽然经过无量亿生都要受苦恼，即使有人做了，或者成了四肢残缺，或者精神不正常，或者无福得智慧，又或者修定读诵迎福功德都没有了，他过去曾经破根本戒的，甚至现在他想闻法都很难，遇到三宝是很难的。所以一切善男子善女人 应该护持这四根本戒。有些人他是法器，他一听到就能够受持。有些人他不是法器，他是有漏的，好像个碗或者个钵，不能够裂，不能够破。即使个窿是针鼻咁大，佢一有漏就装唔到水，佢会漏晒嘅。虽然漏咗，我哋可以补啊！依家嘅方法就攞块胶布啊，或者搵啲胶水黐上去，但你补好都仲系有残缺嘅。所以僧团之内嘅僧宝，对待呢啲出家嘅，或者对待啲在家受五戒嘅，若果佢破咗戒，仲系要平等咁对待佢哋，唔能够讥讽佢哋，唔能够话啊我系持清净戒嘅，你系破戒嘅，唔能够咁样。而实际上咧，我哋佛友之间啊，犯呢种情况嘅咧，好普遍嘅，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要以平等心来对待，不要轻率地去苛责他。好像我们佛友之间，虽然是同一个师父受三皈五戒，经常互相指责的，若果不是同一个师父，就更加不用说了。咁嘅做法係错误嘅。能够护持就能够使一切善法都生得起。做错咗犯咗戒嘅人，想求忏悔，忏悔之后佢就清净啦。只要他有惭愧心，有悔过的心，不继续做，不继续犯，知道自己错了，虽然他没有忏悔清净，只要他能够不再继续做这个罪呢，就得了。但是要不做亦好难嘅，习惯嘛。好似我坐监嘅时候，问嗰啲小偷，问佢点解要偷嘢，佢偷嘢又唔一定係自己用㗎喎，佢或者偷嚟掉咗佢，或者偷嚟送俾人。佢话见到嘢唔偷嘅心痒嘅，会瞓唔着嘅，会食唔落饭嘅。佢做呢种业，嗰种业力就会使到佢继续作恶嘅，佢唔能够忏悔嘅。佛教嘅僧团亦好似大地一样，大地系一切有情 共同享受的。这四个根本戒就是使到我们的僧团好，能够使到佛法兴盛，使到佛法久住世间。你能够护持这四根本戒，佛法就能够久住了。乜嘢叫做第一欢喜正信呢？就是对一切众生、一切有情，唔好起分别心，冇差别想。咁问题就嚟啦，冇差别想，点解同样系出家啫？女众嘅戒律咁严，348条戒律，男众只得250，呢啲唔系差别咩？又好似受菩萨戒，出家人就一定要受十重四十八轻，在家就只可以受六重二十八轻，这些不是差别吗？这些不是法的差别，而是根基。有些接受得到，有些接受不到，是这样的原因。但是根本目的都是要求你有一个清净的信心，不要生差别想。对这种根基，他只能够接受到这个程度，就同佢讲某种程度嘅嘢。某种根基就同佢讲苦集灭度。某种根基就同佢讲六道法，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呢个系因为佢程度不同，不是差别，而且是真正的平等。他能够接受多少就给他多少。佛法的四摄法是平等接受的，布施是不揀对象的，不能够说、啊、佛菩萨我就供养，他是众生我就不供养不布施。布施不一定是给钱的，亦包括法师、啊、譬如说法。外语同人讲嘢的时候，讲佢鍾意听嘅嘢，唔好出恶语，唔好随便苛责人，对任何人都系咁样。就算连细路仔，佢都有自尊心嘅，你唔能够一下唔如意就随便升佢两巴。他一做错啲咁多嘢，就闹佢、苛责佢，都系唔得嘅。仲有，你要做对佢有利益嘅事，呢啲就是四摄法嘅利行摄，无论言语上、行动上或者财利上。对他有利的事 同事涉，你想道他，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你才容易接近他，他的心亦容易接受佛法。佛就教导我们用四摄法去摄受一切友情，因为佛法在世间是一切友情皆共依止的，他依止就能够得到法的欢喜，能够得到法乐。这样的存活有两种，一种是世间法的与世无争，烦恼好少；另一种呢是佛教内的，能够经常这样行道，就能够长养自己的法身。下面一段就因为上面一段这样讲之后呢，优婆离尊者就觉得有问题，他就问了经文：以时尊者优婆离闻佛所说，从座而起，整理衣服，顶礼佛足，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发言：世尊，如佛所说，极善护持四根本戒，诸善男子及善女人，于其法器及非法器，其心平等，不讥不弄，不自贡高，不惜阿举，若如是者，于未来世有诸比丘破戒恶行，实非沙门，自称沙门；实非梵行，自称梵行。诸比丘僧，于是人等云何方便阿举驱奔？在佛法中，不论是他是外道或者在家人，甚至是国王大臣，都不能够讲出家人的罪，不能够自出家人的罪。要阿举的时候要依法，依什么法呢？就是依七种制裁的方法。依七种法是佛所制定的。第一是现前法，第二是忆念法，第三是布施法，第四是自然制法，第五是逆罪向法，第六是多人语法，第七是草夫地法。而依照这四法七法来做揭王，要说比丘过就要依法，即是说要阿举这个破戒比丘要有众僧，一个人是不得的，起码要三个僧人以上才能够举比丘过。你不能够 你睇佢唔顺眼，或者你睇佢破戒，你自己生起烦恼，就随便阿举佢，就唔得嘅。甚至你要将佢赶出去，更加唔得，变祸大罪，成咗你自己嘅罪。呢、這个大罪唔系僧伽报杀，亦唔系波罗夷罪，只系犯咗苛僧之罪，系轻视三宝罪。破坏三宝罪，你嘅罪更大。所以佛讲完呢段，佢就同优波尼讲经文。优波尼，汝今当知有十法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便获大罪。诸有智者皆不应受，何等为十？一者不和僧众于国王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二者不和僧众凡至众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三者不和僧众宰观众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四者不和僧众于诸居士长者居士众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五者女人众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六者男子众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七者正人众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八者众多比丘比丘尼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九者宿怨严前，悉以阿举破戒比丘；十者内怀愤恨，悉以阿举破戒比丘。如是十种名为非法，悉以阿举破戒比丘，便获大罪。切依实事而阿举者，尚不应受，放于非实，诸有受者亦得大罪。呢段经文是讲有十种情况，你轻易地去阿举破戒比丘呢，就获大罪的。有智慧的人就不应该这样做。哪十种呢？第一种，不和合僧众，这一条要特别注意。凡是僧人意见不和合，利不和合，意见不和合，就是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争执很多。利不和合呢，就是分配常住物的时候不合理，都会造成不和合。现在很多寺院 都会有这个问题。不论在西藏在大陆，事主来供养了，应该是每人平等的，一人一蚊就个个都一蚊。施主是要平等供养的，但是实际情况呢，现在就是有差别的。譬如在西藏，等级差别很大，相差悬殊。一般的小喇嘛拿一蚊的话呢，啲堪布啊、仁波切啊、大活佛啊咁，或者啲住喺庙住得耐嘅，攞400蚊，你一蚊佢就400，又有200、100或者几十嘅，咁平等啦。大陆啲寺院亦系咁。当家师、知客师、老和尚，你拿一蚊，他拿20。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啊，咁系唔得嘅，唔准许嘅。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一蚊，佛都系一蚊。我这个只是举例，其实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人供养钱的，佛也不收钱，持钱银戒，多数是供养僧衣，四事供养啊，这样的。我们要知道佛陀制戒有不少戒啊，是啲大罗汉故意示现犯戒，佛就于是制戒嘅。譬如世尊在世嘅时候，迦楼陀而尊者死了，他遗落来的财产总共值60万，那时的60万是不得了那么多钱的。他表现的是贪，故意这么做的，他是证了阿罗汉果的，证得无我的。为什么这样做呢？示现的。这样佛就制戒。这十种不准苛责破戒比丘，第一个条件就是不和合争。不能够在国王面前率以阿举破戒比丘。第二个不和争众，在凡智面前阿举比丘。凡智即是修清净行的，好像我们中国儒教的长者、学者那一类。第三，不和合争众，在地方官或者高级官员面前，你不能够苛责比丘过。 第四，不和合增众，在长老长者居士众前，不能够轻易苛责破戒比丘。第五，在女人面前不能够苛责破戒比丘。第六，在一般男人众前不能够苛责比丘。第七，在正人众前不能够苛责比丘。正人在庙里面住的，不是出家人，好像啲做散工的、做义工的都叫做正人。第八，是在众多比丘比丘泥前不能够苛责比丘。第九，是宿言怨前，那个比丘同人有言怨，有牙齿痕，你就不能够当住那些人面前去苛责破戒比丘。第十，是内怀愤恨，你不能够苛责破戒比丘。你自己心里对个破戒比丘起了憎恨心，看见他就嬲的了，那你就不能够苛责那个破戒比丘。如是十种名为非法释以苛举破戒比丘，这里就有个问题，大家想想，破了戒的比丘，佛为什么还保护他呢？还不准人讲他的过错呢？一切诸佛都是这样的，因为啊，他虽然是破了戒，他的清净种子还在这里，当时他一念受戒，那一念间或者他出家的一念间，是将来一定能够成佛的。讲到呢度，我哋就会联想到所有闻到佛法嘅一切众生，能够亲近佛法嘅人，都系一定能够成佛嘅。至于几时成佛呢？就不一定啦。有些时间会很长的，但是他这个种子种了下去，就一定会生根茁壮成长，直至一定能够成佛。切依实事而苛举者，尚不应受，放于非实。就是他所犯的错误，犯戒是事实来的，的确是犯了戒了，那就应该在增众前依照增其法举他的罪， 即是说应该有20个僧人，或者10个僧人，或者3个僧人，依照揭磨法来举他的罪。下文呢就会详细讲的。若果你不是这样做呢，那个就非法的。若果他犯戒，你只是听来的啫，是不是事实还要考察的。而你就来苛举他呢，就不得的。凡是这样来苛举比丘，你自己亦得大罪。依照事实苛举他，尚不应受，何况不依事实呢？这个受就指有人检举，等大众僧来作法啊，作法的时候应不应该接受他的检举，即是说应该先要调查，调查清楚才再接受。即使是事实亦要慎重，是这样解。否则的话呢，就好容易造成破坏僧团。好似在印度，大天比丘就曾经受到苛举，因此呢他就分了出去了，他另外成了500宗，只是立他的法，於是就有了大天法。就是因为意见不合而分裂出去的。戒律结集的时候分成了20宗，即是20个部派，都是因为意见不同而分裂的。就比丘破戒了，要做揭磨法了，这一班人赞成，那一班人不赞成，赞成那班就做，不赞成那班就分了出去，这样就分成20个部派。这个情况是专指比丘和合众讲的。佛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多，非常慎重。经文：复有10种非法苛举破戒比丘，必获大罪。诸有智者亦不应受。何等为十？一者诸如外道苛举比丘。二者不辞禁戒，再加白衣，苛举比丘。三者造无间罪，苛举比丘。四者毁谤正法，苛举比丘。五者毁此言性，苛举比丘。六者痴狂心乱，苛举比丘。七者痛恼所缠，苛举比丘。八者四方增正人，苛举比丘。九者守缘临人，苛举比丘。十者被罚比丘，苛举比丘。如是10种非法苛举破戒比丘，便获大罪。切依实事而苛举者，亦不应受，放于非实， 诸有受者亦得大罪。有十种情况，苛责比丘是不能够接受的。若果苛举了，就得到大罪。第一种，诸而外道，他苛举比丘。第二种，得持禁戒的白在家白衣苛举比丘，即是说受了五戒或者八关斋戒的在家白衣，你不能够苛举比丘。第三个是做了无间罪的，他去苛举比丘。虽然你忏悔了，亦不能够苛举比丘。第四是毁谤正法的，苛举比丘。第五，毁止言性的人，他苛举比丘。第六，痴狂心乱的人，苛举比丘，即是说他神经不正常的，有精神分裂的，就不可以苛举破戒比丘的。第七，痛恼所缠苛举比丘，他自己都被烦恼缠绕紧，他专去找破戒比丘的过失来去苛举比丘。第八，四方增正人苛举比丘。正人就指在家人，在庙里面做事的就叫做增其正人。第九，是守园林的人，即是守护僧人财产的，他不能够苛举比丘。第十个，被法比丘苛举比丘。你自己都受紧处罚了，冇权力再去苛举比丘。如是十种非法苛举破戒比丘，便获大罪。切依实事而苛举者，亦不应受。僧团就唔应该接受。就是上面呢一类嘅人啊，即使佢讲嘅系事实，亦唔应当接受。你接受就叫做非法，何况他所讲的不是事实。边个接受了，边个苛举比苛责比丘呢，边个就犯大罪。这样讲来，破戒比丘还能不能够和其他僧人共住呢？下面就讲这个问题了。经文：复次优波离，若有比丘违犯禁戒，与僧共住，于僧众中有如比丘，鬼则所行皆悉具足，一切五德无不圆满，应从坐起，整理衣服，恭敬顶礼比丘僧足，便至破戒我比丘前，求听举罪，作如是言。长老忆念： 我今欲举长老所犯，以实非虚妄，应时不非时，远语非粗犷，慈心不亲愧，利益非损减，为令如来法眼法灯九次胜故。长老听者，我当如法举长老罪。若彼听者，便应如法如实举之。彼若不听，复应顶礼上座真足，恭敬白言。如是比丘，犯如是事，我依五法如实举之。是僧众中上座比丘，应审观察，能举所举，及所犯事虚实轻重，依悲来耶，及素旦览，方便检问，毁誉阿杂，以七种法如应灭除。若犯重罪，应重自罚；若犯中罪，应中自罚；若犯轻罪，应轻自罚，令其惭愧惭愧所犯。这一段呢，就先做一个简单解释先。佛制定每年的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结下安居，分布在各地教化一方的弟子，就会来到佛身边，每安居一次就叫做一下，即是说受了具足戒之后，每参加一次安居，戒律就叫做一下。出家了多少年呢，就叫做僧立，不是叫做戒立。戒立就是几多下这样来讲的。七月十五结下安居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自知举罪，即是自我检讨或者检举别人，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是道听途说的，而且要平心静气，慈心而不是有嗔愧心，不是为了报复的，不是为了看他不顺眼督他背脊的，是为了共同进步得到利益，而不是互相指责攻击的。你可以检讨